吃完会我们再讲，好吧？
为你做我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又保守我们，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又能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来渴慕你的话语。求主耶稣，现在你就来预备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也求主耶稣掌管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不管是讲弟兄，借着讲弟兄的口，还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主啊，都转向你，你们的让我们的心被你触摸着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也求主耶稣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姐妹，保守他们一路平安来到我们当中，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14章。我们今天要从第6节读到15节，第6节，先从第6节读到15节。
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约拿丹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，使他们看见我们。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暂住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暂住，不上他们那里去。他们若说，你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，非利士人说，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，你们上到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。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，你跟随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。约拿丹就爬上去，拿兵器的人也跟随他。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，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，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。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，都有战惊，防兵和掠兵也都在战惊，地也震动，战惊之势甚大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上一次就读过，就是约拿丹第4节，约拿丹他要想过到非利士的防御那里去。那么现在第6节呢，他就要过去了。他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房营那里去。那么现在约拿丹在哪里呢？好，这个是在加巴，就是地图上说的在加巴。非利士人的房营在哪里呢？在密摩。现在他们的阵营是这样。那么约拿丹要从加巴过到密摩，要经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峡谷，然后才能够过去。在这个时候，约拿丹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。本来他们都没有动兵，对不对？都准备好了，但是非利士人的军队比他们强得多，比他们强得多。因为第13章第5节，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车30000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是这样一个局势下，两边都还没有动手打，但是约拿丹他想开始打了。那么我们看约拿丹的力量是很有限的， 因为现在跟随扫罗和他的人只有600人，这600人怎么打仗呢？怎么能够打到把腓力斯人打败呢？但是他心里他有一个想法，或者就是说他依靠耶和华，他心里怎么讲呢？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他有这么一个信心啊，这就是很宝贵的。圣经里没有说他有没有向神祷告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有一个见证出来了，他向他兵器的人说这样的话，就说神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啊，他有这么一个信心，就是相信战争的胜负在乎神啊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。我们还请大家读另外一处圣经，请你读诗篇20篇。第7节到第9节，诗篇20篇第7节到第9节。
有人靠车，是这吗？
对。
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，求耶和华施行拯救。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
你看这里是说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靠什么呢？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这就是非常宝贵。在约拿单的心里，他就想神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也不在乎人少，神要做神就可以做了。腓力斯人是靠车靠马靠人多，但是约拿单他是要靠耶和华。因为他有这么一个仰望依靠或者相信神能够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有一个胆量要过到那边去，他想过去，这是第一个。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相信我们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不管环境多么困难，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，你心里有一点，你要不要忘记他，要依靠他，仰望他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他，好不好？神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能者，神常常说我是全能的神，那个字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里头，他对摩西讲哈，他说我的名叫耶和华，他说我的名叫耶和华，那就是我是，这个我是是他的名字，是耶和华的名字，我是。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全能者，我是至高者，你有任何难处我就是帮助你的。所以他是这个名字，那就是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好，因此所以我们看看约拿单这个信心是对了，但是我们看那个扫罗现在还在不敢动，还在那里等候，他还在基比亚 那么前面的路怎么走他还不清楚，扫罗还不清楚，他就把以利的孙子，其实是尊孙呢、那个祭司带在他的旁边。但是约拿单却有这么一个信心。好，我们就看约拿单，然后就除了一个有信心以外，他还要看环境。那你看、他下面说一句话，第八节，约拿单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，使他们看见我们。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站住，不上他们那里去。他们若说，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两个军队在对立的时候，对方的军队他是绝对不允许你上去哦，怎么允许你到我这里来呢？这是我的。所以约拿单就想到，如果我们让他们看见我们，他们看见我们就看他说不说话。如果他又说话了，他说什么话？他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那就是神把他们交给我们手里了。就是神让他说这个话，因为他的信心。如果他说你们不要上来，那我们就不去了，那可能神是借着环境来说话。请我们基督徒注意一件事情啊，神会借着环境说话。今天除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，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要注意环境会说话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环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神给你很清楚的话，你不要怕环境，那你可以做。如果环境对你有拦阻的时候，你要停下来，就好像腓力斯说你不要上来，那你就不要上去。如果他说你上到我这里来，那我就上去了。就是一定要看见这个环境啊是怎么做的，是怎么带领的啊，我们一定要看环境。那么现在为了要说清楚关于环境，对我们基督徒有关环境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呢要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。第一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，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先读三十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，
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，被数过了。
好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呢，我们还要读路加福音十二章，第七节，十二章第七节，
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这两处都是说我们的头发被数过了，那意思就是说神管理我们，管理我们能够细小到我们的头发他都要管理，神是管理的那么细致。所以有的人跟我说大事我就祷告，小事我不要麻烦神了。实际上神的管理是非常的细，连你的头发都要数过。所以这就是说 头发都数，你的环境所遇见的事情，神难道不管吗？啊，那个事情就很大了，环境遇见的事情比一根头发要大，神就一定要管理的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要知道，从这新约的圣经我们来看。第二处呢，我们还要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要读麻雀29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29节。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掉在地上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啊，这里是说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银子，如果父不允许，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。那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12章。请我们读12章的第5节，第5节，12章，路加福音12章第5节，第6节，第6节。
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。
好，我们要对照这两处的圣经来读。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说两个麻雀卖多少银子啊？一分银子。现在路加福音说是五个麻雀应该卖多少银子啊？
两分半。
但是他只卖两分，那半分就不要了，意思就送你一个。你懂吗？就送给你一个嘛，你多买了，你买了4个，我就送你一个，说明这个麻雀不值钱了，
对，
好不好？不值钱了，他才送你嘛，
对，
对不对？
都是这样，买2送1
啊。马太福音就告诉你，马太福音只记载了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路加福音就要记载5个麻雀卖2分银子，那就是送你一个。所以这个不值钱嘛，不值钱的他再添你一个吧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今天出去买鹌鹑，你说买2个鹌鹑，5块钱，买4个鹌鹑就10块钱，你说我买5个鹌鹑，那不会说添你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讲麻雀是不值钱的，在他们当时。但是这里说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都不会掉到地上。那你说神管理细不细致？神，所以你们比麻雀更贵重啊，这里就是讲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环境，临到我们基督徒的环境不是凑巧的啊，请我们注意，碰巧了我遇见了，不是碰巧。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徒没有碰巧的环境，所有的环境都是神给你安排的。曾经有一个孩子给我讲，这个孩子都10几岁了，他说我神怎么让我生在我这么一个父母的家庭啊，又没有钱又穷。他就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这就是神安排的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定要看见，基督徒的环境没有碰巧来的环境，都是神的安排，基督徒的环境。因此既然是神的安排，我们就要相信麻雀他都有眷顾，我的头发他都数过，难道他不管吗？我们就要有信心。那么这里我们来看约拿单，第一个他对神有信心，第二个他看环境，看到底神管环境是怎么管的。如果神要把非利士人交给我们手里，神就让他说一句话， 你们就上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要指示你。因为非利士人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十四章，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，你跟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。你看这里只有两个人哦，那一边是一个防营哦，那就有多少人啊，但是他们就上去了。上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杀非利士人了，他们就不怕，两个人对这些人他们就杀，一开始就杀掉了大概有二十人啊。那么约拿单的胆量从哪里来？从信心里面来，因为他信神，相信耶和华。第二个，他看见神的环境是这样安排，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了。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刚刚我们讲了基督徒，第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要祷告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迫切的祷告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看圣灵是怎么指教我的，我祷告以后我里面要看圣灵的带领。因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住了圣灵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如果你的信心小，你没有清楚圣灵到底是怎么指示你的，那么你要看一看环境了，要看看环境的安排，好不好？如果环境的安排和圣灵的指教是一致的，那么就没有问题，你就去做了。如果环境的安排和圣灵的指教你还不清楚，圣灵的指教只有环境的安排好像拦阻你，有一些拦阻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还要等候或者祷告，因为环境还没有给你安排好吧。刚刚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环境不是凑巧的，不是碰巧来的，神都没有给你安排，可能你就暂时不要走，你要忍耐等候，在主的面前还要等候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一面在等候，一面你还仰望主，也可能主会安排环境了，开始环境不顺利，以后环境也许就顺利了，那你要等候。我们曾经拿余春华弟兄的一个见证跟弟兄姊妹做过一个例子，他原来是在湖南长沙，在湘雅医学院里面做眼科主任，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他们是拿银元啊，一个月大概是200多银元，啊，一个银元要买100个鸡蛋，所以200多银元的话，这是用不完的，它相当于大学教授级啊。所以湖南长沙那个时候是生活非常好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他就有个引道，要他从湖南去上海，上海的教会需要他到那里去带领，他里面很清楚圣灵的带领了，清楚了以后他们又说好我马上就去， 但是还有一点，他就跟他的姊妹商量了，他的姊妹怎么讲都不去，他说上海又回到上海去，他们是原来是浙江的，是从上海那边过来，他说我们又要回到那里去，现在我们在长沙的生活是非常好啊，我不愿意回去，他不愿意啊。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不愿意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叫做环境没有安排，看到没有，姊妹不愿意嘛，所以作为他来讲，他就忍耐等候，他就给神讲了，他说神啊，你要我去上海我愿意顺服，什么时候我去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感动我的姊妹，你不感动他我不能去，你要感动他。所以他就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，这就是看环境，一定要看看环境的安排。结果感谢主，过了一段他的姊妹受感动了，他里面有个感觉，就是圣灵也在他身上做工了，就告诉他，你们要去到上海，对你们是有福的，他里面有清楚了，他就同意去了。真是感谢主，他们一去到上海以后，这个长沙当时聚会啊，在他们家里，所有的一切神都安排好了，因为他走了以后谁来带领啊，神都把一切安排好了，到上海去也为他安排好了。所以一定要看神在环境上对我们基督徒的安排。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的环境，我们都认为环境就是一定是很顺利的，那就是神安排，好，那么不一定是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他说，感谢主啊，今天我去聚会啊，一出门到了车站汽车就到了，公车就到了，马上上公车啊，真是主保守，就说顺利，我们都觉得一切都顺利，大概这个环境就是神的安排。如果不顺利，大概就不是神的安排，我们常常会是这样来想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里面清楚圣灵的带领，清楚圣灵的话，环境没有给你安排，好像不是那么顺利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顺服圣灵，即使环境没有安排，就是你里面一定要很清楚啊，一定要很清楚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，或者读到十一节，八节到十一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
好，这里就是保罗说他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那么他的环境是不顺利的，但是他里面很清楚，在亚细亚的工作他是很清楚的，所以 在这个环境不顺利的时候，当他里面是很清楚神的带领的时候，那他就要仰望神了，依靠神了。所以环境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，首先他是要听圣灵在里面的指教，就是圣灵的带领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第二个，圣灵带领不清楚的时候，他自己还不清楚，他要看环境的安排。如果环境神没有给他安排，他要等候。如果环境是顺利，他也要仰望主，因为他里面还不清楚圣灵的带领，他要仰望主。我的路到底是环境现在可以走，主我现在就开始走，求你引导我。如果我这是错的，因为我里面还不清楚，就求请拦阻我。啊，基督徒在主面前寻求神旨意，啊，一定不能离开里面的平安。如果你里面不平安，就是环境给你安排了，里面不平安，可能你还要等候，还得在神面前等候，不要急于马上就去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好，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，要读到二十九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九节，二十三到二十九。
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貌似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了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海里，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
好，你看到这个保罗，环境不顺利吧？实在太不顺利。我们都读保罗的书信啊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他写这么多书信给我们有帮助。你知道，他写这些书信的背后受了多少的苦啊？这是人不知道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有几个有受过这么多苦啊？没有受过苦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是讲，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生命就能在别人身上发动。这些苦难都是把他带到十字架，带到死，带他仰望神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，那不是死吗？那他仰望神了，仰望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困难的环境很多时候是给我们试炼，神在试炼我们。困难的环境神是用来试炼我们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在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才会懂得我怎么仰望主，不靠我自己。没有困难的环境也很难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里不是有本书《施加哲路》吗？你看那个在大陆火的试炼的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要遇见什么事情，都不知道的。那么在那种情况下，你必须随时随地仰望主，你不随时随地仰望主就不行。但是今天 在我们这个北美这么好的环境，要一个人随时随地仰望主，是相当的难。对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什么都不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要学生命长进的功课就很难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几个人，少数几个人在这里聚会，他们就有一个弟兄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啊，他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听说还是执事，他现在就弄不清楚，到底神的话是这样讲，把圣经的话很清楚都是这样讲，那么有的老前辈是这样解释，另外的老前辈又是这样解释，我到底跟哪个老前辈啊？他的眼睛都是看见老前辈，他没有单纯的回到哪里啊？神的话去，不管你是什么老前辈，就是你说的话和圣经相不相同，如果你把神的话都变了，我怎么跟你啊？那就错了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跟人，我们就是要跟神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环境，那么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你看见保罗，我刚刚我们就讲了，基督徒的环境不一定都是顺利的。那你看见保罗的环境不顺利，但是不顺利的环境不一定就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首先你里面要清楚神是怎么引导我。保罗这样他说，你看我外面要经过这么多的困难，挨打又在海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除了外面有这些压力以外，我里面还有一个压力，什么压力啊？为众教会。所以他的路是不错的，他没有偏离神。那么这一些的难处是给他生命，他只有经过这些难处能够把生命带给人。好，那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。第七节读到十三节，第七节读到十三节。
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得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
好，那你看这里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了，不被困住。受敌是环境的安排，不困住是你里面的信心。不管外面环境有多大，你里面有信心，不会被他困住。”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。原文没有心里作难，就是当环境困难，我很作难的时候，我不会失望，因为我仰望的是神，我的心仰望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任何一个困难的环境临到你的身上，你不要离开神，你总是向他祷告，仰望他，等候他，他不会让你失望。不会让你失望。你有什么苦不要去向人讲，现在就是难处，很多弟兄姊妹一有难处了就向人讲了，一向人一伸冤，好像有的弟兄姊妹有专门很会安慰人， 啊，马上就安慰他，哎呀，你看你遇见这个难处，你的丈夫也不同情你，你看看对不对？好，马上就安慰他，这个姊妹就得到安慰了。我们所需要的安慰是从主来，不是从人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嘴巴，把我们所有的难处向主讲，主才知道这一切。所以下面又讲，照逼牌却不被丢弃，神不会丢弃我。就是有一天你一个爱神的人，你被打倒了还不致死亡，因为你是为着真理站住嘛，为着主不会死亡。底下就讲，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随时带着耶稣的死，那就是十字架嘛。一个不顺利的环境，你勇于去背这个十字架，是吧？一切摆下，一切牺牲都可以，但是我不能离弃你。十一节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逼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那就是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十字架的工作就要在我们身上做，困难的环境也许就是一个十字架。如果你的心是仰望神，等候他，跟随他，这个十字架在你的身上，这个困难的环境就起到作用了。你经过死，你经过十字架的死，然后你就把十字架的生就带出来了，你就能给人生命。本来这个人是顶撞你的，反对你的，不同情你的，但是因为你的死，你把生命带给他，他反而改变了。神能够改变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顺服。所以神能够改变环境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很多环境是来试炼我们，如果你顺服了，环境就改变了。你不顺服，环境就越难，越不容易改变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。所以十三节保罗就讲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这个信心，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灵。我们有信的灵，就是圣灵在里面把信心给我们。哦，所以这一章的十六节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准备去承受那一个自战自清的苦处，就是暂时的，在神来看是很轻的，我们也许开始看是非常重的，因为这个苦处又涉及到我的面子，又涉及到我的感情，我们看了很重，保罗看很轻了。因为这些的苦处不过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，让我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当我一顺服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改变环境。好，因为今天我们读到约拿单的事情，他看环境，他注意环境，他没有越过那个环境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圣经里对我们的教训，我们今天读的环境很多了。我们是从头发开始，从两个麻雀到五个麻雀都是环境，然后又看到困难的环境，不完全是顺利的环境，都有神的安排。 很多时候就是你里面的眼睛看不看得见，属灵的亮光启示够不够，如果里面够启示，感谢赞美主，那就是生命的成熟就开始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又回来，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14:15，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战惊，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，地也震动，战惊之时甚大。两个人把战争带起来了，他们开始只杀了20个非利士人，但是后面我们就看见，就在非利士人的营里面，在田野，在众民之内都有战惊。这个众民后面就要讲，因为跟随非利士人的还不只是非利士人，甚至还有希伯来人跟随他，因为惧怕，防兵和掠兵，柳兵也都战惊，地也震大震动了。所以这个战争的就开始，就从两个人开始到杀了20个人以后就发展很厉害了，那就是环境改变了，把以色列人的环境改变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读，请我们读16节，要读到23节，16节到23节。
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。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：“你们查点查点，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。”他们一查点，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。扫罗对亚西亚说：“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。”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。扫罗就对祭司说：“停手吧。”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亚文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，这个时候扫罗在哪里呢？扫罗还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有个守望的兵就看见非利士人的阵营大乱了，四散。那么这场战争是谁去打的？他不知道，扫罗不知道，所以现在要查一查是谁从他这里出去了。因为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14:3，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14:3，他说在那里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。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，以利的孙子。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。后面这一句话，约拿丹去了，百姓却不知道，他就离开了啊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现在一查点就查出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，那么他们就知道这场战争可能就是他们去了啊，和非利士人打仗。但是他们只去了2个人，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？所以我们看18节，那是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。扫罗对亚西亚说：“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。”第一个，扫罗说这一句话，他就随便的要把神的约柜运来，这是非常错的。以色列人只有听约柜，神在约柜上说的话，而没有以色列人能够命令约柜来做什么。 这是相反了。那么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节到四节。
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
你看，这是在以利的时代，当他们和非利士人打仗打不赢的时候，百姓的长老就说，那不如把耶和华的约柜就抬来，意思是说要耶和华来帮我们打仗。他们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，而是要勉强神来帮他们打仗。约柜是不能离开会幕的，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。现在要把约柜抬出来，这是完全按照人的意思在哪里勉强神来做，这是错的。那么扫罗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扫罗知道的，因为现在是在还在撒母耳的时代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他应该知道。那么现在他要亚西亚这个祭司又去把神的约柜抬来。我们知道上一次在以利的时代，那个约柜抬去以后，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，对吧？掳去了以后，然后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面，结果大衮也扑倒在约柜的面前，结果非利士人没有办法，约柜摆在哪里，非利士的人就生痔疮，所以最后只有把这个约柜送回来给以色列人。神的约柜是不怕的，但是人不能够勉强神来做任何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，今天我们只有寻求神的旨意，顺从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够命令神来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相信在新约的时代，有人有医病的恩赐，这是我们相信的，因为圣经里给我们讲了。但是今天神医不医，医不医病，不是我们喊神来医病，也不是我们祷告说圣灵啊你来啊。如果我们是这样做，就是我们并没有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是我们要求神来做这件事情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这个病人在我们的面前，神医不医治他，这个一定要有圣灵很清楚在你里面的带领，而不是你外面去求圣灵来，里面要清楚。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约翰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法，但是他里面很清楚有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是走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我们里面很清楚，这个病人摆在我的面前，他请我去为他祷告，我该不该去， 要我给他按手，我该不该按？我们在主人面前要一定要很清楚，如果我们里面都不清楚，我们就去做了，或者别人教我们怎样做，我们看见别人是怎样做，我们就去做了，结果不会有效果的。因为我们不清楚，我们更不能够勉强神来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赶鬼，这个人已经赶了几次都赶不出去，那么传那个负责人就认为可能赶鬼的人少了，那天就喊弟兄姊妹一起来赶鬼。怎么赶呢？那个负责人就把这个手摆在这个人的头上，然后喊弟兄姊妹一个放一个手，一个放一个手，就很多手放到身上，就想人多了大概就赶出去了，大家都在那里，结果一样没有效果，好吧？这都是人想的办法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侍奉神的事情，你必须里面很清楚，疫病也好，赶鬼也好，传道也好，这都是一个征战啊，都是属灵的征战，必须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今天在新约里面。好，所以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这样做就错了。那么扫罗他的身边已经有一个祭司了，亚西亚穿着以弗德在他旁边，本来这是错的，亚西亚穿以弗德应该在会幕里面侍奉什么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这是错的。而且这个王把他带在身边，天天带在身边，圣经里没有这样做的。他已经把这个祭司带到他身边，意思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问神的旨意，因为穿了一个以弗德嘛，我们上次讲，如果不懂了马上就问。以弗德里面不是有两个宝石吗？啊，看他放光吗？他可以问吗？他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。那么现在他还不够，他还把月桂，你还去把月桂搬来。月桂搬来，以利的时代已经搬过月桂，出了问题，那是错的。所以今天他还要去，那更是错的。所以我们看看扫罗这里记载他所做的事情，就不是仰望神去问神的旨意，而是自己看见战争一打起来了，那最好把月桂搬来，因为月桂是神的同在。好，月桂来了，那我们就打胜仗。那他们又想到以利的时代，什么月桂没有帮他打胜仗？好，所以我们看这是错的。那么十九节，扫罗正与祭司啊，
对不起，
好，
非有人有生病了、
啊，
那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
嗯，好，我们可以为一个有病的人祷告，
对、啊，
但是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你怎么说法？求神医治他吗？啊，我们一般都是求神医治他。
对。
好，那么你怎么知道神会不会医治他呢？
不知道。
好。
那就不要祷告了。
不要祷告。我们去和他见面，和他祷告，甚至于还可以和他读圣经，就要看你里面的怎么带领。那么你为他的祷告，最好不要说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那你为他怎么祷告呢？你说主啊，你在他的身上让他得病，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？求你光照他，让他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有的人因为生病是神的管教，他不听神的话，神管教他了。那么神管教他的时候，他自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让他向神祷告，他自己向神祷告，你就要告诉他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有得罪的你要向神认罪。如果你不明白，首先任何一个病我们一定要对方知道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。如果他是基督徒，如果他不清楚，要他带他去寻求神，这个是最重要。
如果他不信呢？
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就带他给他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信耶稣嘛，就传福音。基督徒你一定要告诉他神的旨意让你生病究竟是为什么， 你是基督徒。所以上次我们读了一处圣经，就是不要做糊涂人嘛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好了，你带他去，让他和神碰面。很多人就相信这个人为我祷告了，大概我的病就好了。特别是要圣经里不是讲吗，义人的祷告，神要听义人祷告，他就想到大概我们教会哪一个是义人，大概这个牧师是义人嘛，那个传道是义人，我就把他请来祷告，祷告了我的病就好了。这是错的，这个路不是我们今天不走这个路。因为他是不是义人，是我来看他是不是义人，神不一定说这个人就是义人。那么我今天在神的面前，只有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去，就说神为什么要我得这个病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当你清楚神的旨意以后，该悔改就悔改，该对付就对付，该赔偿就赔偿，啊，使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清洁的人。神你都清洁了，神怎么会不医治你呢？好不好啊，医治不是完全靠我们为他祷告，乃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，那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然后十九节，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约发大了，扫罗就对祭司说：“停手吧。”意思就是说约柜不要搬了。二十节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混乱慌乱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因为战争打起来了，也很大了，扫罗就去了，到了战场了。那么战场，现在我们先读二十三节，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不要稳。所以这里就说这一场战争是谁在帮助以色列人打的？
耶和华，
神做的。因为神做的，所以二十一节，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大的变化，这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，神把他改变了，他们转过来了。二十二节，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，听说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的跟随，击杀他们。你看，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也出来了吧？这是两个。第三个，二十节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混乱慌乱。非利士人怎么可能自己杀自己啊？但是他就自己杀自己了。所以这个战争的失败，非利士失败是神做的，是非利士人自己杀自己，这个好像不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嗯，
是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都出来了，开始他们不愿意出来，都躲起来了。还有跟随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又转过来跟随扫罗了。好，你看这都是神做的。所以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是在乎神，啊，在乎耶和华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读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说到，我们要基督徒，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我们得到的，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，要对环境有认识。第三个，我们不能勉强神把约柜抬来，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。所以我们看看扫罗这一个人，他很多的做法都是完全凭着他自己，他没有想到神，好不好？上一次他献祭也是他自己啊，祭刚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你看，要他等七天他没有等到，也是凭他自己。因为他在这场战争里面，他看见人也走了，跟随我也走了，非利士人又是那么厉害， 他说我怎么办呢？好，我就勉强献祭了。勉强献祭是错的，抬约柜也是错的。好，所以他怒，这个扫罗的怒，这我们看见他是凭着自己在那里做。好，我想我们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，请。
陈弟兄，现在我觉得他这个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像以前啊，就是很多年以前，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就是要给一个姐妹赶鬼，然后就是叫很多人去，他叫我去了，那我呢根本不要去，我没看过，听他讲觉得很。就很好奇啊，跑那边去，后来我就跑掉了。所以他们在做什么时候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呢，传道人告诉我说，赶鬼赶得很成功。那个女孩子的姐姐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那她说也是赶得很成功。可是哈，没有过多久，他们又打电话，又说要赶鬼，就叫我去。结果后来啊，我们没去，因为我觉得很滑稽。那。后来我就问那个传道人，我说你不是已经赶过了吗？而且当时你们说还哈利路亚啊，然后为什么那鬼又来？他就用福音书里头说，你没有看到啊，那个赶了鬼以后啊，那个鬼还会再来的。那我说，那你这样的赶第二次，你下次不是还要再去赶啊？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个鬼还来不来啊？啊，他说对啊，那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清洁不清洁，因为你自己又要去跟那个挂钩，所以那个鬼就要在了。我说那还要赶啊？他说那这样以后就不敢了。好，那我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你自己还喜欢挂钩，所以鬼在了。
这个关于这个赶鬼的这一件事情哈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就是基督徒，神就给我。